华盛顿正在开展一场新的问题的辩论。有些朋友说太晚了，有些朋友说亡羊补牢尤为委婉。这就是关于中国和美国的根本利益是否无法融合。在政府工作过的汉学家，很多倾向于根本冲突难以融合；很多智库的汉学家倾向于没有根本冲突，是现在的双方领导人搞坏了。美国的智库大多数是大企业资助的，学者们学习汉语大多是在毛主席语录教材的时代，他们受学术以外的影响有多大，不好妄加评判。但是显然不顾现实妄加评论，不是学者应有的严谨态度。中共媒体及其领导人天天讲，月月讲，美国是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无论韬光养晦还是有所作为，目标都很明确，不容置疑。为什么有些学者会做相反的解读呢？是他们的智商低，普通中国读者吗？这的确是个问题了。之所以现在开始这个争论，是因为贸易战针对的就是两国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根本矛盾。所谓的公平贸易，说的就是有法律有规矩的社会体制和无法无天不讲规矩的独裁专制之间的无法兼容。独裁专制的政府对他自己的人民都不讲法律，没有规矩，只有强权，他为什么对你外国人要讲法律守规矩呢？有些人缺乏逻辑思维或者利益驱使。独裁者也不是完全不守规矩，在他的权力达不到的地方，在他的威胁利诱敲诈勒索达不到的地方，在他的利益和安全无法保障的地方，他被迫不得不守规矩。这是独裁专制者们的基本思维方式，也是邓小平说韬光养晦而不是真诚合作的理论根据，否则专制党内的成员们不会接受。毛泽东曾经高喊全面倒向苏联，那是因为翅膀还没有硬到可以单飞，一旦缓过劲儿来，两个独裁专制体制就无法兼容了，何况与对立的民主自由意识形态就更加不可能和平共处，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他的最大威胁。被和平共处欺骗的第一个傻瓜就是印度的尼赫鲁，刚刚热烈拥抱不久就被中国军队打得丢盔卸甲。美国的学者好像也不读书，中国的学者就不必妄自菲薄了。要想让共产党遵守公平的规矩，就必须打疼他，并且要求他立即改革政党控制司法的法治体系，对国内外的所有经济体依法办事，才能逐渐实现公平贸易。否则就是中央政府做出再多的让步，到了各个地方还是会遇到无数的贸易壁垒，无数的变着花样的抵制和偷窃。因为这符合地方诸侯和官僚资本的利益，除了不讲情面的法律，没有一个独裁者能限制他的执政基础胡作非为。这是中国2000多年专制政治统治市场经济的经验教训，一旦法治失效，官商勾结，经济必然混乱衰退，民不聊生，这就是皇朝末日了。现在和古代的不同，就是邓小平和江泽民的一大发明，把危机转嫁到新殖民地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通过对外贸易把官商勾结法治失效的一套玩意儿输出到发达国家，既可以掠夺财富养肥自己，也可以绥靖民主政治，弱化抵抗意志。这是比纳粹和苏联更高明的策略，不战而屈人之兵，而且就实于敌方领土。这就是所谓的韬光养晦，不要忘记那韬中的箭是可以随时射向敌人的，那敌人正是被和平共处所欺骗的尼赫鲁们。